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午安。今天有好多弟兄姐妹在正在一生，也有几位是参加美东灵命晋升会的，都是很好的聚会。我相信每年的国庆日，尤其是今年，不但是3天，而且是4天啊，大家都很高兴啊，提早放假。我们也在这时候国庆日就看到很多的国旗，很多的国旗到处都是国旗。可是就在上个礼拜6月27号，参院有一个投票，投票的理由就是要修改宪法，要把焚烧国旗当作是犯法。到目前为止国旗是可以烧的，这也许我们对我们讲起来觉得有点奇怪，国旗什么可以烧？可是在美国没有问题，美国可以烧国旗，因为美国人有很多认为说烧国旗只是在抗议，对政府抗议，而不是对国家抗议，对政府抗议。所以既然是对政府抗议的话可以，可是有很多的美国人认为说国旗是一个国家的代表，很多人为了这国旗来死，在战场上，在外国都是这样子的，很多人为这国家而死的，为什么有人竟然能够把国旗烧了？所以他们就要修改宪法。修改宪法就是明白的列出来说明，凡是焚烧国旗的算是犯法，不算是抗议。要修改宪法是要在参院有2/3的参议员同意，才能够开始修改的程序。这是只是第一步，只是第一步。所以在上个礼拜6月27号就投票了，2/3，美国的参议员有多少？我想在座当中，美国公民都应该知道啊，这应该是要考公民的时候有可能就有这么一个问题。美国有多少参议员？多少？100个哦，刚刚好100个啊。每一州是2位啊，每一州2位，不管是大州小州啊，都是2个人代表一州，所以美国50州就是100个参议员，2/3通过，多少呢？67哦，要67票通过才能够开始修改宪法。结果6月27号投票的结果呢，66票同意，差一票啊，只差一票。所以很可能以后还会继续再提出来这个案件，因为确实有很多人，尤其是军人，他们对国旗是非常的尊重。我们都记得在2次大战的时候，到现在还有很多美国人很看重的一幅图画，就是在美国在太平洋战争的时候，有4-5个军人撑起一张国旗啊，撑起一面国旗。所以我们就知道爱国这件事情，即使在美国这么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非常重视。今天我们讲到国庆日，就一定会想到说爱国。那在圣经里面哪些人是爱国的榜样？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位拉合啊，也许你说不太像是爱国的榜样，我们来看看他是怎样爱他的国家。所以我们刚刚所读的在约书亚记2章，各位已经都读了，我们就看见当以色列人他们走完了旷野40年以后，来到了实亭，在实亭那个地方，约书亚就接续摩西的职位，带领以色列人，他就要进入迦南地。首先他派2个人到迦南地去看看，派2个人去看看究竟是迦南地是什么样子。我们也许还记得在38年前他曾经到迦南地，可是那时候他们到迦南地的时候是从南边上来的，现在他们从实亭进去是从迦南地的中间进来的啊，所以他们主要的要看中间这个地方迦南地是什么样子的。过了约旦河，第一个遇到的就是耶利哥城，就是这个城。上次我们已经提过耶利哥城，我们也许等会再复习一下。从实亭到耶利哥城差不多是15英里，约书亚就派了2个人说你们到耶利哥城去看看那个城是怎么样子的。他们就去了，他们一看 哇，这个城真是很大啊！也许我们还记得啊，耶利哥城有多大，还记得吧？耶利哥城很大，是吧？我们印象里面耶利哥城是一个很大的城，那究竟多大呢？还记得吗？上个月讲的十英亩地啊，十个英亩地，十英亩，你想想看，你的家有多大？我们这个这个教堂啊，整块地看起来大概有多少呢？多少？两亩地啊，我想大概不止，大概四亩到五亩。两亩地是以前主恩堂在 Pinebrook 那是两亩地，主恩堂是五亩多啊，主恩堂是五亩多，所以这个应该也是差不多一样大啊。四亩地其实不大啊，可是这个城是在一个绿洲的当中。是在一个绿洲当中比较高起来的一个小山地，城实在不大啊，城不大，就是十英亩地，里面住的大概就是两三千人，因为一亩地啊，人挤挤大概就是一英亩的话，差不多是两百人可以住啊，十英亩大概两百人，两千人或三千人可以住。他们去看，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因为这是一个绿洲，在沙漠里面的绿洲，很好的有水泉。而且农产非常丰盛，可是人很拥挤，因为城不大啊，所以人多而城小怎么办？就到处都住人，一直住到城墙上面去。这两个探子一进了门，到哪儿去打听这个地方的人呢？第一个，他们要懂得讲迦南话，迦南地的话，他们要懂得讲迦南地的话，也许他们懂得讲，可是他们一定有口音的。就好像我们从我们自己的家乡来到美国啊，我们英文大概学了好几年了啊，从小学也许中学大学啊，一直学了好多年了，到美国呢还是觉得不太习惯，是不是结结巴巴的啊？即使是讲得很好的时候，到现在你在美国已经20年30年了啊，你讲话人家还听出来说，哦，原来你是从电话里面就听到你不是中国，不是美国人啊，不是生在这个地方的美国人。所以这两个以色列人到了耶利哥城到哪儿去？他们能够去问什么东西？他们能够去问说，你们这个地方哪个地方驻军比较多吗？你们这个地方国王住在什么地方呢？他不敢去问了、他们只能够找到一个最复杂的地方。那最复杂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妓女户里面去。因为妓女户什么人都去的、而且妓女他是不问什么人的，只要你来就好了，他不会调查你的身份，也不会说，把你的那个驾驶执照拿给我看看，从来没有这个事情，只要你进来就好了。所以这两个人就到了一个妓女户去。这个妓女户是谁呢？拉合。妓女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职业？不是，我们都知道。我们一般中国人呢、我所知道的，若是有人要当妓女的话，没有人在本地当妓女的，都是到外地去啊。到一个大都市里面去当妓女啊，即使是生在大都市的，也要到一个另外一个大都市去，然后过年过节的时候回家啊，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还不敢跟人家说我在别的地方做什么事情哦，总是说我在那边工作条件很好啊，是不是？赚的钱也不错啊，就是这样子，妓女就是这种工作。可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好像看见拉合这个人啊，他说他有父母。有兄弟姐妹都住在这个城里面，显然他没有离开，他的家人就住在耶利哥城，两三千人的地方，自己的女儿去当妓女，我想这个不是很光彩的事情，不是很光彩。我相信两三千人大概都知道啊，这户人家有个人在当妓女，我们就知道当妓女，他可能为什么会当妓女？我们中国人若是要找对象的时候，我们都说几个条件，一个是要家世清白。拉合呢，他还没有家世清白的啊。我们也会说他可能是念书人，说是书香子弟。我想拉合大概也没有念什么书啊。我们中国人大概也会说啊，对方呢一定要一个小康之家哦，不要说大有钱人呐、至少是小康之家。我想拉合也不是小康之家。然后。我们中国人大概还会讲一个眉目清秀，是不是？外表看起来不是很难看嘛？我想拉合呢，大概称得上是眉目清秀，因为做这个行业不能太难看。可是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为什么她当妓女？我在猜想，可能她是个大女儿，有兄弟，有弟弟，有妹妹，啊、哦，可是家境人多，家里人多，就是没有办法维持生活，就是靠这个大女儿去做这种工作。人家看不起她，可是她说，为了家庭生活，她就要去做。这是拉合，她当了妓女。那这两个探子去了，拉合一看，拉合眼睛很快啊，因为他在这个地方，他住在城门上啊，他住在城门上，每天来来去去的人都是过路人啊，一般本地的人不会去随便找本地的妓女，这因为这也不好看、啊、所以一定都是过路人。那这些过路人就是迦南人呐、啊、亚摩利人呐、啊，或者也不是呢，米甸人呐、啊、非利士人，各式各样的人。拉合都见过了，今天拉合一眼就看这两个人不一样，因为以色列人确实不一样。以色列人若是有说有什么特点呢？我想我在猜想，可能是比较矮一点啊。因为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他们都说他们有那个巨人嘛啊。当他们第一次到迦南地去看的时候，也说迦南人是一个巨人，所以以色列人个子是比较矮一点。就一眼就看这两个人个子比较矮一点啊，看起来又好像是经年在风霜里面走路，所以想很可能是以色列人。再跟他讲几句话就知道没有错嘛，啊，这个口音就不是迦南人哦，也不是米甸人，也不是非利士人，都不是，那是什么？是以色列人。他一眼看出他是以色列人，就是好了，请你们上楼去吧，就请他们两位呢就上楼了。他们也实在是很累了，走了15英里啊，就稍微休息一下啊。可是不单单是拉合眼睛很快，城里面的人也是眼睛很快啊。今天一下子来了两个人，看起来不太像是我们经常看到的这些人，因为这时候以色列人还没有一个是进入迦南地的，所以看起来是个陌生人呢、啊。就有人报告给耶利哥王了，说今天城里啊有两个陌生人来了。所以耶利哥王就马上派人去找拉合，说这两个人把他叫出来。拉合怎么说呢？哎，我们看看拉合怎么说。拉合在第4节开始说了，拉合将二人隐藏，就回答说，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哦，那些人呢、啊？那两个人呢、啊？果然是到我这里来了。拉合没有讲谎话，拉合是讲真的，他说没有错，那两个人果真是到这里来，然后又说，他们是哪里来的，我却不知道。从哪里来，我不知道。显然拉合是知道，他知道他是以色列人。又说，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他把他隐藏在楼上，他说他出去了。这是第二件他说谎。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这是第3件，他说谎。他们还在楼上啊，并没有出去啊，也没有到哪里去。第4件，你们快快的去追赶，就必追上。我们都知道啊，我们若是要啊批评我们的批评任何人啊，我们的配偶啦，我们的孩子都是一样，你要先说几句称赞的话，说4句5句啦，然后再说哎，可是这个地方哎好有点小缺点啦，所以你要改一改啊。要先说几句称赞的话了，4句5句了，然后才说一句要批评的话。我们也常常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或在公司里面了，若是有人请你帮忙说请你帮忙做这件事情好不好，那你想拒绝，你怎么拒绝呢？你不能够说哦不不不我不能做，不能够这么讲啊，你一定要先说是不，然后才是是啊，接着说是不是啊？第一个是是什么？我说你这个想法非常好，我很赞成啊。先说你这个想法很好，不呢说很抱歉，现在我就不能帮你的忙啊。然后再说一个不，下次呢，再说一个是的，下次呢你还有同样的问题呢，我一定帮你的忙。这是拒绝的方法嘛？你要先说是，然后再说不，然后再说是啊啊。所以拉合很聪明啊，他要说谎的时候先说一件真实的话。那两个人从哪里来呢？那两个人果然是到我这里来，这是一句真实的话。然后接着4件事情呢，完全是假的。 我想拉合真的是灵巧像蛇，圣经所讲的灵巧像蛇，他真是脑筋非常好，他知道怎样说话。然后耶利哥王的人呢就出去追赶了，赶了出去，去出了门呢，城门就关了，然后城门关了没什么事了，拉合就上楼去跟这两个人讲什么，开始讲了，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这是我知道的啊。可是你们知道这个没有用，对你没有帮助，因为我只是一个妓女，没有什么帮助。可是我要告诉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惶了，这是你想要知道的。我们这个地方的人都是因为以色列人已经来到了约旦河东部，就要过约旦河了，我们就大家都很惊惶，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这是第二步了，心都消化了。心都消化是什么意思呢？消化就是溶解了，一个东西溶解的话，比如说你去吃冰淇淋呢是硬的吧，硬硬的，你把它放在外面放一个钟头呢，它就溶掉了，那就消化了，不成形了。所以我们若是讲一个百姓或者一个国家心都消化，就是溃不成军了，不成一个军队啊。然后又说了啊，为什么我们心都消化？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红和厄，将他们尽都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都消化了。再讲一次，心都消化。我们真的是溃不成军了，我们不能够出去打仗了。还不止这样子，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有胆气就是有勇气的哦，就是有勇气。不过他不是讲有勇气，而是说有那个气啊。其实我想，西方人大概不太懂得气，我们中国人很讲究气嘛，是不是？你说，有的人要练气功呢，那有的人就说这个房子啊，这个气怎么样的啊？都是讲究气，其实在圣经里面也很讲究气。这气是讲，其实就讲到我们的灵魂，就是我们因为你们这么样子的，不但是心消化，而且我们整个灵魂都跑掉了，我们好像是失魂落魄一样的，我们好像是一整天就是晃来晃去啊，不晓得走到哪里去，我们心神都守不住了。这就是讲到三件事情，拉合告诉这两个探子，我们耶利哥的人怎么样？第一个，我们都怕；第二个，我们消化了；第三个，我们都是失魂落魄。我们就是好像是一个人走在街上，不晓得走到哪里去。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打仗的。这是这两个探子这次到耶利哥城所要问的第一件事情，他们就是要问这件事情，竟然。就是到了这个妓女的家，真的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啊！拉合就把整个事情告诉他了。我们今天也许在耶利哥城的人会说，拉合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卖国贼，或者是一个通敌的人。可是拉合不单单是把事情告诉以色列人，他还进一步要求说我要移民。我要移民了，他说当你们进到这块土地来的时候呢，你要保守我的家，让我的家没有一个人是死亡的，没有一个人是被杀死的。他不单单是说我要把事情告诉你们，而且呢我要你保证我的家一家人都很安全。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神的恩典，他要神的福分，像以色列人一样的。所以也许这些耶利哥人会说，拉合是一个妓女，她把她的身体卖了，把她的灵魂也卖了。可是我们要问神怎么看她。所以我们就想到，当这两个探子一听到拉合讲这些事情，说我们的百姓都惊慌了，说我们的心都消化了，他们想到什么？他们马上想到在出埃及记里面曾经提到两次，神在带领他们过约旦河过红海的时候， 过了红海，摩西就写歌，就说你看这百姓的心呢都消化了。当耶和华向摩西应允说我一定带你们进迦南地的时候，他说迦南地的人心都要惊慌。这两个探子一想到拉合所讲的，就是以前耶和华上帝告诉摩西的话嘛，一句一句都应验了。所以我们看见神怎么看他，神看拉合，就是拉合在这个地方所讲的，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耶和华知道说你们以色列人所拜的神，所敬奉的神是上天下地，也就是说是无所不在，是掌管整个宇宙的神，是无所不在掌管整个宇宙，只有他是无所不在，是掌管整个宇宙。所以我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是一定这块地已经是给了你们以色列人，既然给了你们以色列人，我能够做什么？我是一个耶利哥的人，我能够做什么呢？我是稳定注定是要消灭的。为什么神要消灭耶利哥的人？这是我们常常遇到的问题。很多人都在问神进入迦南地要把这个迦南地给以色列人，让他们来掌管，让他们来统治这块土地，可以不可以呢？把迦南人都留在那个地方可以不可以？好不好呢？不是很慈爱吗？是不是你只要这块土地嘛，让老百姓给留着嘛，你去向他们传福音嘛，是不是传说应当信耶和华神嘛，那不就好了吗？今天我们有没有去传福音说我们就把这个地方人都杀死了，你不信我就把他杀死，那是什么呢？那我们说那是回教的做法嘛，我们都说那不对。可是神为什么当初在旧约里面是这样做的呢？我们就知道神在什么时候说他要毁灭迦南地的人，他要把整个毁灭，把整个迦南地的人都毁灭了，然后把这个迦南地给以色列人。什么时候说的呢？是在这件事情之前670年，在这件事情，在约书亚进入迦南地之前670年。因为我们怎么算呢？神第一次向亚伯拉罕说迦南地的人是亚摩利人啊，他们作恶已经到了，已经罪恶滔天，可是呢还没到尽头，还有430年。然后他们这430年是以色列人要在埃及地受苦430年，然后他们才出来。所以我们就要算从亚伯拉罕到以色列人进入埃及是多久，是200年。从亚伯拉罕听到这个预言，听到神的应许，到雅各进入埃及是200年，然后从雅各进入埃及到出埃及是430年，那是神所说的在埃及受苦，然后又有在旷野的40年，所以你把它加起来就是670年。神在670年前就已经说了亚摩利人、迦南地的人要毁灭，因为他们作恶。他们做什么恶？迦南人当然是我们可以说他拜偶像，这是最大的恶。可是拜偶像的人那么多，为什么要把这个地方的人完全都杀死才可以？因为迦南人所做的恶不太相同，他们不仅是拜偶像啊，他们有两件事情是很特殊的。淫乱是各个民族都有的，尤其是拜偶像的民族都有的。我们若是去看亚洲、东南亚那些拜佛教的国家，佛教的偶像里面有很多是淫乱的偶像，那个你看那个雕像就是淫乱的雕像。所以你说现在什么地方是除了台湾以外什么地方是偶像最多的？泰国。什么地方是妓女最多的？也是泰国。在迦南地就是这样子，拜偶像然后淫乱就很多。可是这个很多别的国家都有。有两件事情呢是迦南人很特殊的，第一个是他们乱伦，他们很乱，他们是乱伦的。所以我们才会在利未记里面看到好几次都讲到哪一件事情不可以做， 都是讲到乱伦的事情不可以做。为什么？是针对迦南人他们的做法。还有一件事情，他们把儿女献给神，就是金火，圣经上是金火，儿女金火，这两件事情是别的民族没有这样做的。他们把儿女烧了献给神，我想没有国家是这样做的。神说他们这两件事情做得太过分了，所以他们整个民族都要毁灭。整个迦南地有七个民族完全是这样毁灭的。神看中他们，看见他们的罪恶实在深大，很深重，而且神忍耐了670年。我们今天若是有人能够忍耐6年7年的话，我们都是说他非常的忍耐。可是神忍耐了670年，我们想一想，我们能够说神不公平吗？拉合不晓得这些事情，他不知道，他只知道说，既然这位神是无所不在，是掌管全地的神，而且他已经现在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出来，一直带到了约旦河东，下一步是什么地方？下一步就是要过约旦河了，要到约旦河的西部来了。而且第一个城是什么地方？就是这两个人来看的原因，就是耶利哥城。所以他知道能不能再爱这个国家呢？不是他不爱，而是说这个国家已经在神的面前不必再谈了，这个国家是一定要灭亡的。所以他想到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办。他想到这位神曾经在很早很早以前，这是一个中东一直有的一个传说，他们很几代就是这么传说了。在很久很久以前，曾经神用洪水把地上的人都淹死了，只留下一家人，那家圣经说那是挪亚一家人。为什么留下挪亚一家人？因为这一家人上帝看他们是义人。神耶和华在那么全世界所有的人当中只留下一家人，神显然是一家一家去看，一个人去看说哪一个人是义人，神就看到这一家人8个人是义人，所以神就拯救了这8个人。现在拉合也在想啊，神要消灭耶利哥城，我是不是像挪亚一样是一个义人呢？他知道他不是，他是个妓女，他不敢说他是一个义人。可是他怎么样救他自己？他就想到这两个人就是他的机会，这两个人神这两个人以色列人到这里来就是神给他的一个机会，他一定要把他抓住这个机会。怎么抓住？他要用这两个人呢也能够进到耶和华的国度里面去。他要想利用这个机会说他也要做以色列人，看看神是不是怜悯他。若是说神怜悯他，若是说神怜悯他，那神这块把这块地赐给以色列人，他就留在这个地方，他也能够分享到这块土地。若是他有土地的话，他不用再做妓女了，他就可以得自由了，他不用再做妓女了。所以他就求这两个探子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当你们进到这个城的时候，不要有一个人在我们家里面是被杀死的。我不是说做什么好事，我只是求你，今天我救了你们两个人这一条命，你就用这件事情呢当作回报我好了。拉合也许一辈子没有做很多的好事，可是他说这件事情呢我就向你求，我救你们两个人，那你们呢将来就救我们一家人，好不好？这两个探子说好，为了要救你们一家人，我们把命都舍去了，我们都愿意，很好了。这两个人真说没有问题。可是他们也想到我们以色列人是怎么得救的，神为什么拣选我们以色列人，神为什么拣选呢？哦，他们可以想到当初神向亚伯拉罕说要救以色列，要救以色列，要救亚伯拉罕的后裔，可是那是200多年以前的事了。他们知道在40年前，这两个探子都知道在40年前每个以色列人都做一件事， 他们在那个晚上，在门口，在这个门框，在门楣的上面呢，要把羊的血涂在上面。因为那个晚上，神的天使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或者是头生的动物都杀死了，只是以色列人他们把羊的血涂在门框或者门楣上面的时候，这家人就一个人都没有杀死，就是单单做这么一件事情，以色列人就蒙保全了，就没有被杀死。所以这两个探子就想了，拉合你做什么能够不叫神来消灭你们一家人，是不是要跟我们以色列人做的方法是一样的，有一个红色的东西挂在门楣上面或者是在门框上面呢？这两个人四只眼睛就到这房子里面就到处逛啊，看来看去有什么东西是红色的，哦，就看到一条绳子是红色的，一条红色的绳子是红线，是一条绳子是红色的。他就跟拉合说了，你把这条红绳子了就系在你的门框上面，你的门楣上面，就当作是好像当初我们以色列人在那个逾越节的晚上把羊的血涂在门楣上面是一样的，那也许神就让你得救。同样的得救的方法，用红的得救。这两个一说好吧，拉合说没问题，我一定照办。我们就看见当这两个人一旦从拉合的家从那个门窗户上面呢、啊，靠一条绳子啊坠下来就逃走了以后，拉合就把他的红绳子系在他的门楣上面。以色列人还没来，连影子都还没看到，可是拉合说，我开始就要向神说了，我要得救，我要像以色列人当初是一样的，靠着羊的血得救。今天我没有羊的血，可是呢我可以靠着红绳子来得救。这是拉合他真的是信靠神，他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块地赐给以色列人，我也知道他是一个怜悯的神，因为他当初怜悯了挪亚一家人，他看见挪亚一家人他就怜悯他们让他们得救，今天我要靠着神的恩典来得救。所以我们可以说拉合不单单是灵巧像蛇，而且是驯良像鸽子，他对于神真的是驯良像鸽子。拉合就这样做了，后来我们果然是看见在第六章就看见拉合一家人得救了，城破了以后他们全家人都得救。那这故事就完了吗？没有，我们在第六章里面看到说拉合就住在以色列人当中，好像一个很典型的儿童的故事啊，哦，说一个公子啦，哦，碰到一个公主呢，那两个人就很快乐的结婚啦，就快乐乐的过他们的日子啦，哦，是这样子吗？没有，圣经没有再说下去。可是，在约书亚这件事情之后，过了1500年，新约圣经里面有三次提到拉合，有三次提到拉合这个名字。第一次是在马太福音1:15，马太福音1:15讲到拉合是在耶稣的家谱里面，在耶稣的家谱里面，也就是说拉合是耶稣的一个祖先，进入耶稣家谱不容易。那么多的以色列人竟然神看见一个外邦人，而且是一个本来做妓女的进入他的家谱里面。第二次是在希伯来书11:31，希伯来书11是讲到信心，信心的伟人，在信心的伟人当中，在11里面呢，大概提到了17位、18位的信心的伟人，有名字的把名字都写出来的大概是17位，如果是我们要一直要数的话，大概你可以算出18位信心的伟人，在这17位、18位的信心伟人当中有一位是拉合。可是我们若是在问在耶稣的家谱里面呢，有多少人列入信心的伟人？只有5位。耶稣的家谱里面，你仔细算，有5位是进入这信心的伟人。 谁呢？亚伯拉罕，然后呢？以撒，然后雅各，然后呢？还有呢？约瑟，还有呢？约瑟之后就是拉合，然后最后一个是大卫。就一个大卫啊，拉合竟然进驻了，不单单是耶稣的家谱，而是进驻这家谱里面的一个信心的伟人。我们若是看到雅各书第二章二十五节，雅各书第二章二十五节，在这个信心的伟人当中，拉合竟然是跟亚伯拉罕相比的。亚伯拉罕因行为称义，拉合也是因行为称义。好像是把拉合跟亚伯拉罕呢相提并论，说这两个人若是说最伟大的信心伟人是亚伯拉罕，第二位呢应当是拉合的。就是这么一个奇妙的事情。我们中国人呢说三不朽啊，有三件事情是不朽的，我们都还记得啊，立功、立德、立言是三不朽。当然我们可以从拉合的身上看见他是立功、立德、立言都有，可是我们更要看见的是他在新约里面被提到三次，而且一步一步每一次提到的时候都提到他的地位越来越高。他真的是一个圣经里面一个伟大的女性，不是说他的学问很高，也不是说他很有钱，也不是说他在家里面很会相夫教子啊，他的丈夫怎么样，他的儿子怎么样，都不讲这些，而是讲到他的信心。一个妓女没有学问啊，也没有家财，也没有什么好的出身，可是他有这么大的信心。所以今天我们就要问呢，他的信心在什么地方？他的信心就是在第二章的第九节，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这是我们每个人要知道的，神对我们的计划是什么？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赐给你们以色列人，所以我应该怎么样？我也要做以色列人，我也要做以色列人，我也要享受这块地。只是我要知道我要怎样做以色列人。今天是国庆日之前，我们基督徒总是会想到基督徒应该怎么爱国，基督徒是应当爱国，没有错，基督徒应当爱国，一点都没有错。为什么基督徒应当爱国呢？有没有圣经的根据？有没有圣经根据？若是说我们圣经找不到一句话说基督徒你们应当爱国的话，那我们就比较难了啊。其实基督徒爱国的理由最少有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耶稣自己说的。耶稣说啊，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二十一节，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二十一节，耶稣说啊，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若是是国王的东西，就应当给国王。国王要什么东西？国王要我们爱国。每个国王都希望他的百姓爱国，所以我们应当把爱国呢给国王，应该的。没有话讲，这是耶稣自己说的。在罗马书里面又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上有权柄的人人人当顺服他。这是罗马书告诉我们跟政府的关系。我们看见政府这些人都是有权柄的，他们的权柄从哪里来？还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他们权不是他们自己的，是神给他们的。既然是神给他们权柄，我们就应当顺服他。所以这是两个爱国的理由，一个是耶稣说的，一个是罗马书告诉我们的。当耶利哥的王要拉合把这两个探子交出来的时候，拉合并没有照做。为什么？他不是应该把该杀的东西交给该杀吗？国王不是要求这样做吗？他想到在耶利哥王之上的上面啊，还有一个更高的权柄，耶和华。这两个探子是耶和华派来的呢，我应当服从那更高的权柄，而不单单是服从耶利哥王。耶利哥王就是管我们两三千人嘛， 可是耶和华上帝是上天下地的神，他掌管所有的宇宙，我应当顺服那更高的王。所以他就愿意把他那条红绳子挂在床户上面，说我是要顺服这个，不是顺服耶利哥的王。今天我们就知道了，神有没有给我们这条红绳子？我们就是说，耶和华已经把这块地赐给以色列人，我们要问，我们要做以色列人，我们要有这条红绳子，我们有这条，有没有这条红绳子可以用？有的。这条红绳子今天在什么地方？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给每一个人都有的，那就是耶稣的血。耶稣在十字架所流的血就是那条红绳子，完全一样的，一样的功用，就是叫我们得到救赎的根据。所以我们今天要问，你的红绳子在什么地方？你的红绳子在什么地方？你是要不要这条红绳子？绳子，红绳子神已经给你了，你到教会来了，你听到了，你要不要？你要不要呢？或者有人说，哎，我要，可是呢我把它隐藏起来，可以不可以？哦，因为把红绳子挂在脸上啊，一天到晚挂在脸上不太好看啊。我呢可以信耶稣，我可以信基督，可是呢最好呢不要叫人家知道，可以不可以呢？我不知道啊，不要问我。可是我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神要我们在什么地方都来做见证，尤其是在我们的家里面。所以拉合他就想到说，当你们进来的时候，你要救我全家，不是只救我一个人啊，是救我全家。我全家多少人呢？我的父母亲当然的，还有我的兄弟姐妹的全家。我们在这里看见好像拉合是没有结婚的，因为他没讲到他的丈夫，他只讲到我的兄弟姐妹的全家。那兄弟姐妹的全家有多少人呢？我就不知道了，可能这个姻亲再加上姻亲了，一直拉下去了，可能很多人都是他的这个亲戚了啊，不知道。总是拉合告诉他的家人说，你们应当看见神已经把耶和华已经把这块地赐给以色列人了，你们都应当相信耶和华。所以到那一天，你们都应该到我的房子里面来，你们才不会死。而这些人也都来了。拉合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福音的人，他相信福音，并没有说我请你们呢先把这个耶和华的故事啊，摩西的故事告诉我，然后呢我才来相信。他没有，他就是知道说神已经把以色列人带了，做了这么长远的故事了，他就相信耶和华了。他没有懂得圣经，他就相信耶和华，他就接受了。他也没有说，哎，我都是信了主以后，我都是信了耶和华以后，我的家人会怎么想？我们今天有时候会这么想啊，我就是信了耶稣以后，我家人会怎么想呢？我家人会不会反对啊？拉合完全没有这种想法，他想到的是说，我信了耶稣以后，我信了耶和华以后，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的家人，我要叫他们得救。他没有想到说人家的反应是什么，因为他知道耶和华要救我们。所以要紧的是，我们要在我们家里面把一家的人都带到神的面前来。在新约里面有一个人很好的榜样，就是耶稣的门徒安德烈。安德烈是耶稣的第一批的门徒，那时候第一批是有两个人信了耶稣，有两个人信了耶稣，这两个人都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因为施洗约翰说，你们就跟这个人吧，那这两个门徒呢就跟他们的老师说再见了，他们就跟着耶稣去了。那这两个人里面有一个安德烈，安德烈他信了耶稣以后，他跟随耶稣以后，他第一件事情做什么？他就赶快去找他的哥哥说，哎，赶快来看这个弥赛亚，我已经找到了。这哥哥是谁？彼得，西门彼得。所以我们今天若是信了耶稣，我们第一件事情所关心的也是一样的，我们自己的家人。我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每一次回到家乡去都带着这么一个负担，我要把我的好消息，把我的得救也同样的跟我的家人说，好让他们同样的领受这样的福分。这就是拉合的心智，也实在是见证我们的信心在什么地方。我们就是能够看到我们全家信主， 才是神给我们的福分，最大的福分，那就表明我们的信心在什么地方了。他不单单是说全家信主，而且他实在是能够做出来，到他的生活就是到这么一个程度，让他全家的人都看见这个人实在说话是可信的。我自己总是觉得很亏欠，在我们家的兄弟姐妹这么多，还有他们的家庭里面呢，我们家的这么多人就是两个人是，包括我自己就是两个人是信主的，还有一大串都没有信主。我就常在想毛病在什么地方，我想是那个，这是一个见证的问题。当然我可以说哦，在台湾那个他们的生活太富裕了，他们根本不需要神了，我可以把责任推给他们，可是呢我其实不能够把责任就是这么推过去，有我自己的责任。拉合他能够把他的父母亲他的兄弟姐妹都说了，都说服了，说应当信耶和华，不容易，因为他的身份并不是大家所看重的，他不是在这个市长，他不是在这个耶利哥王的底下做一个市长呢，或做个大官，他没有，他可以说做的工作是大家最轻视的一个工作，可是我相信大家尊重他，全家的人都尊重他，看见他的话是可信的，看见他是一个聪明的人，看见他的判断是正确的，所以当他说我们应当信耶和华的时候，他们就全家人都相信了。在他的生活上面也一样的见证，我相信他有多少钱大概没有留下在他自己身上，大概就是给他的父母给他的兄弟姐妹，从他的生活来见证神，所以他的见证就这样的有力。我们也许在问，我们基督徒从我们的家庭里面引导带领我们的家人信主以外还能够做什么，这是讲到我们家庭外面的事情了。差不多20年前，在美国的华人基督徒就一直在争论一个问题，我们家里面有几面国旗，我们的家里面有几面的国旗，我们基督徒啊，我们是一个华人，在我们的家里面有几面的国旗，你算过吗？有4面国旗啊，有4面国旗，有一面哦，有一面可以看得见吧，最右边的那一面，那是什么旗呢？教会的旗啊，基督教的旗啊，一个蓝色的在上角，然后在蓝色里面有一个十字架，底下是白色的，那是一个教会的旗。还有呢，就是左边这个旗，美国的国旗，因为我们是在美国，要记得我们是在美国，所以第一面国旗是教会的旗，第二面国旗呢是美国旗，第三面第四面在哪里？就是在台湾的海峡的两岸，所以有4面国旗。你要爱哪一面国旗？我们要问的是，在每一面旗子的后面所代表的是什么？教会的旗代表什么？美国后面代表是什么？在台湾海峡两面的两面国旗所代表的是什么？当我们爱国的时候，当我们说爱这个旗子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我是说，我愿意把我所有的力量，把我的心都献给他，我愿意这个国家的人互相抗争，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爱国都是同样的心智的，即使是我们离开自己的国家都远哦，多么远，我们还是希望我们自己的国家互相抗争。可是我们怎么看我们自己的国家？不要说美国啊，我们暂且回到我们自己的家乡去，我们怎么看中国或者看台湾？在1998年，将近十年前了，有一本书是阮志明弟兄写的，我想也许有些人看过了，是叫做《神州忏悔录》。神州忏悔录讲到中国历史上的一些文化的思想，一些中国人对神的观念，讲到后面呢，他讲了一句话，有几个中国人看到了繁荣、自由、稳定、民主这一切良性的社会现象与深藏于人们心底的上帝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呢， 他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在美国都说自由民主啊，繁荣都很好，可是有多少人看见这些好的东西跟上帝有什么关系？自由民主繁荣进步很好，这些跟神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是说哦，这是就是在美国或在欧洲有的吗？或者是说这是从神来的？有多少人看见？这是一个从中国大陆来的知识分子他所讲的话。1988年，将近20年了，在台湾有一个人叫做牟中山。牟中山他是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北大哲学系以前有一位教授，我想在座也许比较年长的知道，叫做熊十力啊，熊十力。他说一句话，他说牟中山呢是出自北大，而北大自从设立哲学系以来，只有牟中山一个人是可造就的人才。而牟中山在什么地方呢？他到了台湾，他在台湾的师范大学教书，也到东海大学教书，后来又到香港新雅书院啊，还有教会大学里面去教书，香港大学教书。他是在我们现代的中国人创立一个新儒家思想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人物，跟唐君毅啦，或者是跟徐沪光，他们是同一辈的。牟中山是讲什么我不晓得，因为我在学校的时候牟中山跟徐沪光刚好也是在学校里面，我只听过徐沪光讲演讲，我没有去听牟中山演讲，所以我不晓得。可是在1988年，他已经80岁了，他那时候已经退休了，从香港退休回到台湾，继续在台湾的文化大学或台湾大学教书。有人去访问他，他说什么？他说台湾有什么？有科技文明，这里讲台湾呢，有自由民主，也有高度的安定繁荣的社会。然而，这些都是从西方来的科技文明。西方之所以产生这些东西，而我们没有，我们中国没有产生这些东西啊，是因为西方有一套足以产生科技文明的文化传统。西方有这些文化传统，所以产生科技文明。我们中国没有啊，我们中国学到什么东西？我们学得了表面上的，我们科学也有了，技术也有了，却不一定深入了解它内里的文化传统。我们并没有去了解西方的那些文化传统，我们只是学到一些表面。然后他又说啊，从西方来讲，自从希腊、罗马、中世纪一直到今天，他们实质的文化岂不是随时在变，随地不同吗？文化一直在改变的。可是但他们有一个不变的东西，就是他们的宗教信仰。一个中国的儒家的大师啊，他看见西方为什么有这些科技，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我们也许很难理解为什么一个中国人能够看见这些，可是我要问牟中山先生，他有没有接受西方的宗教信仰呢？没有，非常可惜。他知道这个东西很可贵，可是呢他确实不要，他还是说要我们中国的儒家思想。我不是说儒家思想不好，而是要知道儒家思想给我们是什么。当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儒家思想能够给我们这样一个保证吗？能够告诉我们这些吗？其实儒家思想在中国那2000-3000的历史，真的是靠着帝王来维持，没有错，而且它实在是对中国的稳定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可是今天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个更好的，在儒家思想之上更好的东西？那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本圣经。 给我们在这世上能够胜过苦难的东西，就是这本圣经。其实我们要知道，只有爱神呢，才能够爱国家，也才有能有这个能力继续去爱我们的国家。只有爱神才有能力去爱国，也才有能力继续去爱我们的国家。在1969年，那是在越战的时候，有一个美国的空军被打落了，他已经被关在河内的监狱里面两年了。1969年的时候，他已经被关了两年。那这个人后来就得到了，在越战停止之后，在1973年呢，越战结束之后，他就被释放出来了。他后来就参加政治，他现在是美国的参议员，而且很可能在两年之后，他可能会参加总统的竞选。John McCain是 Arizona 的参议员。他写到在1969年那时候，在他的监狱里面发生了一件事情。美军被关在监狱里面，那是那个监狱他们都把它叫做河内的希尔顿，每个人就是一个小小的房间，差不多7尺到10尺那么大的房间，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连椅子都没有，也没有床，睡就睡在这个地板上面。那每一个墙跟墙之间呢，是18寸，很厚的墙在中间。为什么？他们不需要这个战俘互相联络消息。可是这些战俘很聪明，美军非常聪明啊，他们就把26个字母英文字母啊，把它切成5段啊，每一个5个字啊，就是1段5段啊 ，ABCDE。啊 ，ABCDE 啊，就是这样5个字，然后从 F 开始，再5个字啊。英文有几个字啊？字母有几个字？26个字啊。那切成5个字一段的话，就比较难了。有一个字就掉了嘛啊。哪一个字要掉呢 ？K 掉了啊，就把这个 K 呢没有放进去，每一个字都分成就是把5个字分成5段。然后他们怎么去用这个敲这个 B 啊？敲这个 B 啊，哦，敲这个 B 传达消息啊。比如说他们要打一个 A 啊，要打一个 A 的话， A 是第一段的第一个字啊，所以他们就打第一段，表示我是第一段啊。若是我要打第二段的字呢，他就打2下，表示第二段的字啊。那打了这个第几段之后，打第一段的 A， 那我要说 A 呢是第一段的第一个字，我就再打一个字，再打一下，打2下啊，打一段，然后再打第几个字，就表示 A 啊，用这个敲墙壁啊来联络消息，把所有的消息呢都联络上去了。那住在江马县隔壁的一个战俘，是一个很年纪比较大的陆战队，他曾经参加韩战的时候就已经打过了，得到了勋章。在越战的时候，他自愿去替中央情报局工作，把一些资源呢送到辽国去。结果在奠边府的地方被打下来，在那边关了3年，又被迁到河内去，就刚好住在江马县的旁边。1969年的圣诞节，每年的圣诞节其实对我们讲起来都是一样，我们中国人讲的那句话很有趣，真的是真的啊，每逢佳节倍思亲啊，很难过，每到圣诞节就特别的难过，想家。所以到那一天，江马县也是觉得很难过，已经被关2年了，什么时候能够回家都不知道。在那个广播里面，每个房间都有一个小小的广播，都开始讲了我们最新的英雄怎样胜过美帝，把这个消息都播出来，在广播系统一直讲最新的英雄胜过美帝啊，美国帝国主义啊。讲了之后又开始讲了，讲什么呢？讲一些圣诞歌曲，用圣诞歌曲给他们，给这些战俘听啊。而最后一首歌是 I'll be home for Christmas， 我要回家过圣诞，我要回家过圣诞。你想想看，一个战俘啊，在那个地方，他不晓得说什么时候可以回去，而最后一首歌就是我要回家过圣诞。这样吗？听得很难过啊，真的说要哭也没有办法哭啊。 心情是低落的不得了。这时候他才听到旁边呢有这个哒哒的声音过来的啊，起先是比较微弱啊，慢慢声音越来越响，他就开始回应他。哦，原来旁边这个人叫做 Ernie 啊 ，Ernie 这个人呢，这个老陆战队啊，给他传消息，传什么消息？他传了 ，We'll all be home for Christmas. God bless America. 我们都要回家过圣诞，神祝福美国。我们都要回家过圣诞，神祝福美国。他听到这个句话，他知道回家过圣诞，前面那个歌已经唱过了，唱的叫他很难过。可是当这个老陆战队告诉他，不仅是要回家过圣诞，而且神赐福美国，他哭了。可是他的勇气也就来了，他说，我们的敌人可以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拿走，我们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可是有用的东西拿不走的，那是神给我们的盼望，盼望。所以他又在监狱里面过了三年半才出狱。我们就知道一个人，我们只有靠着神，我们才能够继续爱我们的国家。不单单是说在困难当中，我们若是看整个国家来看，不单是一个人，整个国家来看，美国独立战争之前，1776年之前，美国有一件什么事情发生？美国有一次，第一次的美国大复兴，在1776年之前，有两个人是很出名的布道家，是很出名的牧师，一个是 Jonathan Edwards， 就是后来当普林斯顿校长的那一位 Jonathan Edwards， 他引起了美国东北部的大复兴。另外一个是 George Whitefield。怀特辉，他是美国东部，从东北部一直到乔治亚州，到处去传福音，带动美国的大复兴。这两个人所做的大复兴运动，为什么对美国的独立运动那么重要？美国那时候是13州，每一州有自己的法律，自己规定的，每一州自己管自己的事情。谁能够把这个民心完全收集起来，就是借着这两个人的大复兴运动，把所有的人都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我们就看见当独立宣言的时候有两次提到神这个字，我们不会觉得稀奇，因为美国人经过了大复兴，几年之前的大复兴，他们已经知道了神是我们的主，我们爱神，我们才能够爱这个国家。所以今天我们想到，我们在国庆日我们要爱我们的国家，哪一个国家呢？哪一个国家？我想第一个要爱的是哪个国家？是神的国。第二个要爱的呢，是哪个国家？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要为这国家的君王执政掌权的为他们祷告，然后我们要爱我们自己来自的国家。怎么爱他们？把福音带回去。我们也许就是从我们自己的家人开始，我们爱国从那里开始过，不是去爱一个政党，也不是爱一个政权，因为政党可以消灭，政权可以过去，但是神要爱的是什么？是爱这个地方的百姓，这个爱是爱我们自己的同胞。所以我们要把最好的告诉他们，神带给我们是什么，从那一个西方来的宗教信仰带给西方的是什么？却是自由、民主、繁荣。但愿我们常常想到，只有神能够把平安给我们，也只有神能够保守这个国家在平安的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的主，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能够在国庆日之前，感谢主，你带领我们到这个国家来。我们所享受的，就是神你在这国家里面200-300年当中所赐下的福分，我们几年的时间就是这样享受了。但愿这样的福分不是从我们的身上就过去，而是从我们的身上能够传给更多的人，不单单是在这里的我们自己的同胞，也是我们家乡的同胞， 我们自己家乡的人，但愿我们自己的祖国每个人都认识神，也在认识神当中知道我们的福分直到永远，就像拉赫一样的成为一个在神面前蒙恩的人。